说自己建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读一遍。如果找到的话，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足迹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里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见解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一件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一直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是夫妇二人，侧身露体，并不羞耻。”好，这里是讲到人类地位的婚姻，而在创世纪提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么到底婚姻的目的是为着什么呢？有四个要点讲到婚姻的目的。每个人都需要经过结婚的阶段，除非他的身体有所劝诫不能结婚，或者神特别给他恩赐守独身的，否则的话，在正常的过程中，多数的人都是经过婚姻的阶段而成立家庭。为什么要结婚？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什么叫做婚姻？我去查考字典呢。什么叫做婚姻？婚姻呢，这个新词典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男娶女嫁的事，就是婚姻了。我查考圣经啊的那个新字典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它解释就更清楚了。什么叫婚姻呢？婚姻就是男女同居，有正常被社会所接受、被道德所尊重的正常关系啊。这是 New Bible Dictionary 的解释，这更进一步了啊，更清楚了。婚姻是在社会上、道德上人所公认、所接受的，这两个人住在一起而有性的关系，这叫做婚姻。好，婚姻的目的第一方面就是圣经啊，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那人足迹不好，所以要结婚了。足迹不好要结婚，所以我们看见婚姻的目的，圣经就说了，足迹的话让他孤单寂寞，让他冷清，足迹的话就没有办法完成神要他完成的使命。对啊，婚姻避免足迹的生活。第二，婚姻神说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他。所以婚姻的目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要互相帮助，对吧？所以我记得当我在结婚的时候啊，那个证婚人啊在那边说你病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讲得一大把啊。结婚的时候都要先问新郎，新郎再问你愿意看他吗，你愿意还是爱他吗，你说阿们，是要点头说是。如果你说 no， 对不起，他不能给你主持婚礼哦啊。所以婚姻呢就要互相帮助，互相帮助。足迹不好我们知道一个人足迹到晚年的时候非常的冷清寂寞痛苦，足迹。那所以要帮助，彼此帮助。要彼此帮助的话就是共甘共苦的彼此帮助。夫妻的问题就等于是说 一生的同舟共济，遭遇患难也好，遭遇这个幸福也好，都是一起互相帮助。对啊，中国人说啊，妻子她的自身叫什么内助啊，啊内助。我自己本身就亲身体验到互相帮助。我一个去外面领会啊，十天或者是半个月，两个孩子就丢在家里，谁来看管呢？啊，当然呢、啊、是贤内助来看管是吧？当然是妻子看管嘛。那你就发现了，互相帮助，这是结婚的，啊，第二个原因。第三呢，圣经啊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说了，神造人造男造女，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圣经说的。如果没有结婚，会不会生养众多呢？啊？因为根据那个正常的过程，年轻男女在一起而有正常的关系的话，是经过婚姻，透过婚姻，所以婚姻能够让他们延续下一代，生养众多。若是没有经过婚姻阶段，可以同居，但是社会不尊重，对吧？在道德上人家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呢、啊，要他生养众多，什么方法？经过婚姻的过程，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好，我上次已经查过一次了，关于这个人的目的，其中一方面生养众多啊，说哇，现在世界人口爆炸了，还要生养众多啊？对，在亚当的时代啊，只有两个人嘛，啊，人口根本太稀少了，要生的越多越好，你看，对那个时代啊，越人口稀少啊。对，神要他生养众多，完成他的使命，借着婚姻来透过这个问题。第四方面，要他们得着虔诚的后裔，这是马拉基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十五节。神只造一个夏娃，没有造很多个夏娃给亚当，唯独要他得着虔诚的后裔。婚姻让他的后裔能够成为一个属神虔诚的后裔，这是婚姻。所以四个因素啊，要结婚的四个因素。好，第二方面我们看婚姻的制度，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法律规条、不同的宗教信仰，都会有不同的婚姻制度和看法，这是必然的。那婚姻制度到底有几种？简单来说有三种。第一种，一夫一妻的制度。啊，一夫一妻的制度，我们怎么知道一夫一妻制度啊？这个是合理的呢？因为圣经啊，在第二章创世纪第24节说，二人成为一体啊。两个人成为一体，甚至比如说三个人、四个人成为一体呢？没有，两个人，就表明婚姻制度以神在圣经的启示眼光，应该是一夫一妻，这个是圣经的原则，二人成为一体嘛。而且圣经也说，在马拉基书里面，上帝的圣灵大有能力，可以造多人，他岂不造一人吗？只到一位夏娃，没有到两位。如果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上帝可以到20个夏娃嘛？怕什么啊？啊，亚当就可以了，有20个妻子，一下子生养众多更快了，对吧？上帝不这样做，你看，就上帝有他的法则，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智慧，所以要生养众多，一个夏娃也够了。你知道一个夏娃生多少孩子吗？你们查过没有啊？当时我记得难题解答最早提我查经里讲过，因为啊，亚当夏娃都活了900多岁吧，那个时候寿命特别长吧，他活了几百岁还会生孩子不？现在啊，这女人活到45岁，不能再生育了，到此为止为止的。亚当啊，夏娃时代，他又活了900多岁，而且啊，上百岁都是还生孩子，你想一想，他要生多少孩子啊？据说啊，这个夏娃生了30多个男孩啊，20多个女孩啊，哈，生60多个，不简单呢。所以真的是 他的终身之母，夏娃的解释就是终身之母，特别会生孩子的不？啊，所以啊，我们就看见一男一女相称，这是一夫一妻的制度，所以二人成为一体。我们讲到啊，两个人成为一体的话，包括三方面，包括我们的信仰，灵性方面应该共同的生活，以灵性相同的这个灵性，相同的信仰，二人成为一体。在信仰上应该合而为一，在思想、在生活、在感情上应该合而为一，在身体里面也我们看见二人成为一体，表明灵魂体三方面都包括在内。这并不是说只是身体说的，包括灵魂体都是说到应该是一体的生活，这样才叫二人一体。根据生理啊，告诉我们这个遗传学，在遗传学里头啊，我们就发现在人的细胞里头啊，有23对这个染色质，23对的染色质，23对、啊、每一个细胞都有23对。好，唯有人的生殖细胞叫做生命细胞，男的生殖细胞就是说那个生命细胞啊，或者翻译成生殖细胞，繁殖那个字，是23个，不是23对哦。但你的生命细胞里头啊，就是能够产生孩子的那个生殖的细胞里头，也只有23个，只有23个，23个。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男的有23个，女的23个。当他们这两个生殖细胞相配的时候，也就成了23对的生命细胞，在这个你的子宫里头慢慢的生长发育。你发现二人成为一体啊，就是生命的配合，也是两面配合而成的，不是单方面的。二人成为一体，让我们看到刚好跟圣经所说的吻合，在神所造的必然是确实可靠的，所以圣经说了两个人成为一体。好，因为一夫一妻制度啊是上帝所定的。第二方面呢，我们就从圣经查得到，神只造一个夏娃，就表明神定规一夫一妻的制度，神才造一个夏娃。在马拉基书二章已经说了，神大有能力可以造很多夏娃，神不这样做，因为神定的婚姻制度就是一夫一妻制度，这是神所定的。好，第三，我们讲一夫制度，在耶稣基督也这样主张吧。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3节到6节，耶稣基督主张也是照样的一夫一妻的制度。那个时候有一些法理赛人呢，哎呀，要用一些问题来考耶稣，来试验耶稣，表面是请教耶稣，其实要考考他有没有办法回答。耶稣基督啊，引用旧约创世纪的话，主张是一夫一妻的制度，所以耶稣基督本身也是这样主张。好，教会呢也是这样主张一夫一妻制度。如果我们查考提摩太前书3章2节，做先徒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圣经说了，做先徒的，有人说先徒啊，有人说长老啊，也可以做先徒的啊。好了，如果教会做长老的话，圣经说，起码有一个资格啊，他是啊一夫一妻的。如果一个人呢有两个太太，在教会能不能够资格做长老监督啊？不行的，表明教会啊，保罗写信给教会选长老，要够格和教会的婚姻标准一夫一妻制度，这是圣经所定的。好，做厨师呢，可以不可以把水准降低一点，马虎一点，可以不可以啊？也不可以不？在提摩太前书3章12节，圣经说，只是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也是一样的，只是也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也是一样的。
好，在提摩太前书五章的第九节说到，妻子怎么样呢？妻子也是一个丈夫为原则，这是圣经提到的原则。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在圣经里头啊，无论是神原初所定的婚姻制度，无论是神创造的过程，无论是耶稣的主张，无论是教会的主张，都是一妻一夫，一夫一妻的原则，这是圣经的原则。那既然是圣经这样定，我们就应该这样的遵从。一夫一妻啊，是婚姻里头幸福的基本的条件。好，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起码有四方面。第一方面，根据圣经诗篇128篇第三节，那里说到啊，可以和睦同居，可以一起一家乐融融，围绕着在桌子上，而且一家欢喜快乐的团聚，这是第一个一夫一妻之处。第二方面，圣经在箴言5章18节到19节提到，喜悦年幼所娶的妻啊，就表明啊，爱情专一，爱情永固，心灵满足，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的好处。第三方面，相依为命，互相得益，这是箴言31章10节到29节。所以啊，夫妻是相依为命啊。第四方面，可以快乐、快活的度日，白头偕老啊。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夫一妻之处啊，起码有这些好处。没有一个女孩子说我要嫁一个丈夫，希望他以后再娶第二个太太，再娶第三个太太，所以我很希望嫁个这样一个好丈夫。有没有人要？你哪一位啊？要的举手啊，看看有没有。你说对不起哦，如果这样的我早知道了，就不嫁给他了。所以啊，你要知道的话，那就好了啊。一个原则，他如果有美好的灵性，有正确的信仰，比较靠得住。若不然的话，很容易改变。好，第二种制度，一夫多妻的制度，这是第二种制度。一夫多妻制度，圣经啊没有主张一夫多妻的制度，在利未记18章18节很清楚的说，你妻还活的时候，不可另娶，不可另娶，不可另娶他的姊妹。当然也不可以另娶别的。好，我们这里就看见，如果他活着，妻子死了，那以后续弦另当别论啊，是吗？因为婚姻的关系，根据罗马书，夫妻婚姻的关系的权柄，活的时候死了，另外一方就自由了，对吗？如果男的或者女的任何一方死了以后，那个他再结婚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丈夫活着，妻子活着，怎么样？同时间呢，有两个妻子，圣经说不可以，不能这样做。好，这是婚姻制度，我们看见一夫多妻制度，圣经所不许可的。好，那么一夫多妻制度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什么时候开始？根据圣经，当盖因杀亚伯以后，人犯罪堕落，那么该隐的后裔到哪一位他就多妻了到哪一位还要找亚伯兰后面了拉麦的时候。所以圣经在创世纪有记载，第4章第19节，拉麦是第一个娶多太太的，他起码两个有名有姓在里面圣经说了跑不掉，黑白记录而且是经过圣灵感动记录下来的所以拉麦娶两个妻子。圣经啊讲到一妻一夫多妻的制度，是从该隐在亚伯之后他的家族里面产生的，而是从拉麦第一个破记录他开始了，以后啊就由继续开始。好了，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出现了，有一些基督徒就说：“哦，是啊，圣弟兄，你说拉麦多妻，但是
旧约圣经里面也提到一些伟大信心的人物，他们也都去嘛。圣圣弟兄，我都去，我效法亚伯拉罕呢，不错啊。哎呦，亚伯拉罕的长处不效法，他的短处去效法就麻烦了。对，这里我们就看见，哎，真的有这件事情吗？在日本就碰过，教会的长老大有才智，哎呀，大工厂的这个董事长，生意好的不得了，哎。他有了一个妻子，而且怎么样啊，又有一个姘头，姘头就是说非正式娶的啊，跟他有的时候有来往同居啊，不正当而不应该的性行为有了，要问也知道了。结果一个弟兄在那边领培灵会，刚好住在他家里，哇，他很热心哦，那个长老接待他住在家里，那个弟兄呢住在家里，后来啊在培灵会里头有人就告诉啊那个讲员说你住在某某长老家里，你知道他这个人有问题哦，怎么搞的吗？他又跟另外一个寡妇有来往哦，私下又有越轨的性行为哦。那个讲员说这家很麻烦了，那个晚上啊讲员不能睡觉，在家里等那个长老回来，那个长老去外头有应酬，一路等到12点回来了，那个讲员就告诉那个长老，他说我今天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说，重要事情要跟你说。那个长老说没有关系嘛，不必等到12点，明天再说嘛，哎，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那明天再说。那个讲员说不行不行，今天要解决，今天不解决不行的。他解决什么事情要解决啊？他说请你坦白告诉我，到底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啊？有人在教会里面的人说你因为跟那个寡妇与越轨的性行为，到底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解决了断啊。我住在你家里，你虽然爱心借贷，爱心借贷，爱心是归爱心，借贷归借贷，真理归真理啊，真理不能被埋没。所以啊，这个讲员啊，这个很不客气的，坦白跟他讲，他说有什么了不起嘛？亚伯拉罕不是有两个妻子三个，啊，有什么了不起嘛？啊，亚伯拉罕都可以多妻，难道我不可以呀？你看，表示他不但承认，而且他不愿意认罪，不愿意悔改。你看到没有？他言之有理啊，哎呀，好像啊头头是道，也懂圣经，也用圣经，但怎么样呢，是违背圣经都用圣经，有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会改。结果怎么样，过了2年之后啊，这个长老的生意倒台，本来啊他是收集那个寡妇，结果产生了暧昧的那个行为，相反的这个人啊倒台之后要人家来收集他，到这个地步啊，大工厂来的，经济不景气，他倒台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见，不要笑话亚伯拉罕多妻哦，啊，亚伯罕尽心之父献以撒可以效法，那亚伯罕的软弱你也效法，那可麻烦了哈。所以啊，今天我们求主恩待，没有一个人说他完全了，尤其在婚姻的关系上应该弄清楚，啊，我们遵照圣经，好。创世纪啊记载很多人有很多妻子，好像亚伯拉罕多妻，各位弟兄姊妹，是亚伯拉罕自愿的还是亚伯拉罕被勉强的啊？啊，被勉强的。所以亚伯拉罕呢为什么呢？因为撒来没有生意嘛，神应许他给他生个孩子，那么撒来急得不得了，赶快把夏女夏甲，哎，亚伯拉罕那么夏甲代表一下啊，想办法用这个使女替他生孩子啊，结果真的闹出家庭问题。神说这不算，除血气的不算啊，要按照应许的才算，你看到没有？所以人用血气来啊多妻，但神不许可，神的应许出于信心才能领受。好，雅各也是多妻哦，对吧？雅各好几个妻子不啊？那雅各虽然多妻，那一个问题来了，雅各多妻的时候，你发现雅各啊开始在拉班那里啊他受欺骗，雅各结婚那一天受骗，骗到不知道，妙妙透了，这个真是啊福建话叫做蒙夹仔啊，明白吧？真的是这个光景啊，啊怎么样呢？那个时代啊结婚的时候啊头盖起来不能看见，你现在比较摩登啊，可以看到新娘啊，那个时候大概啊跟古代中国传统风俗一样啊，结婚的时候犹太人风俗新娘啊要把脸啊这个头巾盖住，没有人看得到她的脸啊。好了，
雅各啊，飞到第二天早上一看，
不对，怎么搞的？拉曼答应要嫁给我是那个拉杰，怎么把利亚搞到这个怎么搞的？搞错人了，你看到没有？雅各
原本呢，拉班的应许要把拉杰嫁给他，结果拉班骗他，把这个利亚搞糊涂了，嫁给他。拉班呢没有糊涂，拉班是耍手段，你看到没有？
结果拉班强迫雅各要给他多做七年的工作，多么好呢？多做七年免付薪水的哦，哎呀，免费工人多好啊！
好了，你就发现雅各是被欺骗，而且被压迫，没有办法，要有两个妻子，你就发现。
好，后来怎样呢？围着生孩子的问题不？拉杰啊，跟这个利亚生孩子，又把他的子女啊代替他生儿女啊，又搞出了更多问题了，
所以搞出家庭很多问题。
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虽然有一些这个伟人多妻，但不是所自愿，被勉强被逼迫出来的。但也有一些人是因为灵性堕落了而产生多妻的制度，所以不值得我们效法，对吗？也不值得我们向他看齐，对吧？我们要看齐的不是这一个。好，那有人接下来又说，哎，古代的君王很多妻子哦，啊，哎呀，有妃嫔700哦，那么所罗门王啊，有妃700啊。有嫔300啊，妃700都是公主啊，公主来的嘛，是那些酋长这些国王送给他的嘛，哇，不得了，1000个，所罗门王啊，1000个，啊，正体的还不算呢，那不过是妃嫔罢了啊，在王宫里面，哇，他那个王宫实在是够大啊，光是啊，要服侍这1000个妃嫔就不得了了啊，啊，要请专家料理啊，哈哈。啊，不容易。好了，你说，哎，你看古代的君王，中国如此，外国如此，古代君王都是多妻吗？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也没有什么难怪，有钱有地位，多妻有什么了不起？嘿，言之有理吧。但是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圣经是真理最高的权威，对吧？我们看圣经怎么样说呢？生命记17章17节，大家看一下，我们简单的读上面那一段，生命记17章17节，王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你看，王不可以这样做，所以圣经说，就是贵为君王也不能够多立妃嫔，免得心偏邪了。绝顶聪明的所罗门王，因为啊，爱外邦的女子，娶了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儿，就跟着外邦女子去拜偶像，这是行了恶事，神所不喜悦，审判管教他。你发现，神管教所罗门，他说：“大卫的后裔因所罗门所行的恶事，我必要